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快乐。我们真是每一年哈，特别有一个这样的节日啊，是我们对过去一年啊所走过的路，无论有什么艰难啊，我们都能够感恩有新的啊开始。神继续的啊会带领我们。那在耶稣的很多的天国比喻里面呢，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因为他把天国的意义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也是我们每一个真的进入天国的公民啊一段的心路历程。所以这个故事呢，有些人说啊是布道会讲的，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听的，其实不是啊，没信主的人需要听，基督徒更要听啊。那因为这个是我们心灵与生命，因为这个是我们心灵与生命转化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来看一看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这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就用一幅名画啊，跟大家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啊，这个一放大了有一点不清楚哈。这一幅画呢是油画，有多少人见过这一幅画？少数人啊，很出名啊这一幅画哈。这幅画呢是17世纪一个荷兰的画家叫做 Rembrandt 啊兰姆特他的一幅名画。这个名画呢就叫做浪子回头，就是根据路加福音15章画的。是这个画家当他生命快要到尽头的时候画的，没想到2年后他就去世了，还很年轻啊，以现在的年龄看才63岁，很年轻啊。那这个画给他的一生做了一个很好的描写。那这个画家呢 Rembrandt他年少得志，在艺术界已经名成利就，他年轻的时候已经赚了很多钱，但是也花了很多钱，也失去了很多的钱。他总共曾经跟3个女人有夫妻的关系，第一个妻子为他生了，他们生了3个儿女，但是一子一女后来都死掉，只剩下一个小女儿。后来就他又跟2个这个女人住在一起同居，那其中一个可能有一些这个精神病所以他想尽方法把她送进疯人院。所以这个画家虽然钱赚得很多但是呢他的人生也是很艰苦这个在婚姻生活里面经历很多的苦楚。那到他死的时候63岁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老人，很可惜一个人一生奋斗，结果到了年老的时候竟然是孤孤单单而且是一穷二白的人。很多人不能知道自己到最后人生之中会是怎么样，但是呢你可以在他人生的路上面看见他怎么为人，怎么做选择，大概可以猜得到，大概可以猜得到。那这里有两幅画，这幅画是他画自己的这个已经老了自画像。另外一幅画呢，哇这里更看不到，抱歉那幅画呢是他画他自己30岁左右
年轻的时候，啊，他30岁《醉不化》里面，你看到他在喝酒，然后旁边有一个美人，醇酒美人，啊，那这个他还有他一身贵族啊，谢谢谢，对，这个看得清楚了，一身贵族的打扮，可见他那个时候已经很有钱啊。那这个生活非常的这个奢侈，然后放荡啊，所以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一个人，30年后，他能够划出啊这个浪子回头这一张的名画啊，因为在这一张名画里面，他是画自己，就是这个浪子啊，这个浪子，他对人性那种的苛求，人心里面啊，人心里面有很多的苛求，用尽一生的时间啊，都去追求，追求，结果怎么样？然后又对神的爱啊，他看得很透彻，所以画出这一张画。那相信他画这画的时候，是对人生有了一种的觉悟，一种的觉悟，才能够画出这样的一幅画。现在我给大家半分钟，好好看一看这幅画。这里有谁呢？有浪子。这个浪子给你什么印象？浪子跪在他的父亲前面。这位父亲又是给你什么印象？他穿的衣服，他的表情，他的手，这位浪子他身上的装扮，你是否能够进入他的感情？然后也看一看站在旁边跟他们蛮有距离的，眼睛看着他们，这个是谁？就是浪子的哥哥，这个父亲的大儿子，他又有怎么样的表情？给你什么的印象？那有时候我们去了解圣经的真理，不只是用耳朵，有时候要用眼睛看，要用心灵去领会。这个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所讲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那现在呢，其实今天的讲道要跟大家看啊，三个人，不只是浪子，我们要看小儿子，看这个爸爸，还要看这个大儿子。我们先来看这个父亲跟这个小儿子，跪在父亲面前的小儿子，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故事人物。他本来是富家子，你看见爸爸的衣服什么颜色？红色，红色代表一种丰富啊，代表一种啊，这个啊，地位很高啊，这个很富有的。这个浪子本来是一个富家子，为什么竟然落魄到这个样子呢？你看到他的衣服非常的破旧，对吗？他的鞋子呢？鞋子都很破了，而且有一只的鞋子怎么样？丢了，只剩下一只啊。甚至假如你用心进入啊这幅画里面的景象，不但是眼睛看，耳朵听啊，用你的鼻子去嗅一嗅，闻一闻，也许你能够闻出来他身上的臭味，因为圣经说他是刚从哪里回来？回家，是从猪圈啊，这个猪坑啊，猪的猪栏里面出来的，所以全身还有臭味。一个人怎么会落魄到这个地步？想也没想到。那当然耶稣在比喻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浪子啊，在家里面舒服惯了，享受惯了。他有一天对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我应得的啊，这三个字啊，四个字很有意思。我应得的，其实什么叫应得的？他又不像哥哥那样勤奋，只会花钱放纵，还说应得的，好像父亲欠了他的。很多人活在这个地上，就有这种心态。当人生顺境的时候，他觉得他应得；当人生不顺利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应得的。所以别人都是别人欠他的，所以很难开心的。一个人觉得他应得的，可见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不负责任却常常要求别人的人。这种心态在今天的年轻人下一代很普遍啊，因为下一代的孩子们都不需要自己劳苦，什么父母都预备得好好的，结果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他应得的，你不给他，他觉得你欠了他。那其实这种的人生态度哈，是很普遍，很普遍啊。而且他在父亲还在的时候，要求父亲给他分家产，这个是大逆不道。父亲还没有死，你是不是要他早一点死呢？很多父亲都会大发雷霆，是吧？赶他走，你走。但是这个父亲呢，圣经告诉我们，就给他了，就把他应得的，把原来要给他的就给了他啊。结果他离开父亲和父亲的家，就更加无所屈服了。圣经说他任意放纵，耗尽一切，后来走投无路，甚至到一个地步啊，要去放猪啊，而且要吃猪要吃的东西，连这个也没得吃。你说一个人这么可怜。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圣经十七节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醒悟。醒悟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能够进入天国，我们能够接受耶稣的救主，其实就是这一转念，这一个醒，这一个悟。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啊，可能他还没有醒悟，他觉得啊，我自己顶天立地啊，我不靠人，我靠自己。我为什么还需要这个神，是吗？假如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诞生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空空的来，空空的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带来，所以啊，我们不能有这种我应得的这种心态。醒悟就是一个转机，这也是天国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圣经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就是醒悟，觉得自己原来是一无所有的，我是空空的来，我也要空空的去，我错了，我看错了，我做错了，我选择错了，我方向错了，我追求的东西错了。一个人假如没有这个醒悟，他不会转变他的人生方向。所以我们中国的诗人杜牧也写了一首诗，十年一觉扬州梦。有些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醒过来，有些人到年纪老的时候才醒过来，但是只要你能够醒啊，能够悟，就有希望。但是很多人要到跌到坑底啊，他才会醒的啊，才醒过来。人人有希望的，就好像这个浪子，他已经到坑里了，连猪吃的东西他都不可以吃啊。但是他醒过来，有希望，有希望。 很多时候，原来我们人要掉到坑底，我们才碰到我们生存的根。我们生存的根就是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啊。无论你跌到多深，无论你漂泊到多远，这个根总是拖住你、拉着你、牵着你。只要你醒悟过来，就有希望。回家的路就在眼前。所以我们在浪子的故事哈，看到其实啊，不只是还没有信主的需要信。很多基督徒虽然说信了耶稣，但是呢，很多时候还没有真的走出啊，这个被自我捆绑、被罪恶捆绑、被世界捆绑的那个的圈套，也需要醒悟过来，回到家里。回到家里，醒悟只是一个转机，还要起来。所以这个小儿子他醒过来，然后他起来，起来往父亲那里去。醒悟只不过看见自己的实况，假如停在那里，有时候就会错过机会啊。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无奈、自卑、消沉、内疚、自责。但是这位儿子呢，他起来，这个很重要。所以呢，今天你能够来到教会，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不单只要醒悟，也要起来，起来来到神的面前啊！你看他回到家里啊，父亲拥抱他，他把自己的头埋在父亲的怀里，父亲的爱忽然间显得非常的鲜明。他听见了父亲的呼唤，其实神的呼唤在很早已经在那里呼唤。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离开神，神就开始那个呼唤，说你在哪里，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还是要找你，你在哪里，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所以神今天在寻找你，在寻找我们。感谢主，今天有三位弟兄姐妹受洗，他们醒悟，他们起来，他们回到父的怀里。原来浪子回来的时候啊，他看见父亲啊，这个他往父亲那里去。其实呢，父亲一直在门口等他，父亲跑过去抱住他，抱住他。浪子跪在父亲面前啊，一头栽进父的怀里。我们看不到他的脸，对吗？看不到，但是他一定是泪流满面，泪流满面向父亲认罪。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实在不配做你的儿子。本来他要讲下去，就让我做你一个工人、佣人就好了，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这个不是他本来想起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还没有出口，父亲已经吩咐仆人为他穿上袍子，穿上戴上戒指，穿上鞋子，预备宴席，庆贺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失而复得。我们看见神对我们人的爱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肯醒悟、肯起来、跟回到他的身边、肯回家，父亲无条件的接纳、饶恕，重新用爱来包围我们。所以耶稣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天父的爱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念的诗篇103篇啊，他不长久，也不永远怀怒，他满有怜悯，满有恩典，天离地有多高，他给我们的爱也有多深。所以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希望你听到天上父亲对你的呼唤。那本来故事到这里就完了嘛，是吗？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不是的，我们假如看这一章本章，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原来是要回忆 应，第一节那里回应法利赛人跟文士当时质问耶稣，他说你怎么可以跟罪人一起吃饭，这些人呢、税吏是卖国贼，这些女人淫妇是不道德的人，你怎么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是罪人，你应该跟我们吃饭，不是跟他们吃饭。耶稣讲这个比喻最主要是跟他们讲的，所以浪子不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我们很意外吧，很意外吧，这个故事没完，因为耶稣把镜头一转我们看见镁光灯聚焦在这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身上。耶稣对他们说，这个就代表了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你们就是这个大儿子了。耶稣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已经安妥在父家，其实你们也是浪子。今天去教会的人，不要以为你每个礼拜到礼拜堂你就不是浪子，不一定的，因为你到底懂不懂救恩里面这个恩典的道理，懂不懂天国这个家门是怎么进去的。耶稣指着他们说，你们的心告诉我们，告诉我你们还在天国的家门以外，神今天也要呼唤你们回家。今天传福音不只是传给一些教会以外的人，今天传福音往往要传给坐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要省察自己其实当时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会想你讲这个大儿子他不是很好吗，他不像弟弟耗尽父亲的资产，生活为人顶天立地，不偷不抢不嫖不赌，这么勤奋顾家的人怎么可能是浪子呢？做人总得有个公平的尺度吧，对吗？你看这个哥哥比弟弟好这么多，难怪难怪他听见父亲这样无条件就把这个不争气这个这个二世祖这个这样的弟弟抱在怀里，哇他气得不得了，气到一个地步我不进来他听见有一个宴会他更气了甚至他不屑叫他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你看在这个名画里面这个大儿子你看他暂时仍然留在暗处只是脸上有一点点的光明他还是站在旁边。父亲他有一点东西像父亲，就是父亲穿的是什么颜色，红色的衣服，他也穿红色的衣服父亲所有的都是他的，他已经享受了，但是呢他仍然站在暗处，这是他的选择，希望他有更明智的抉择。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最后做什么选择，但是呢我们用它来反省自己，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像文士法利赛人不懂得恩典的意义，别人得罪我，别人亏欠我，我就是追个不放。其实神饶恕了我，我也可以饶恕别人。假如你还没有真的得到神丰盛的饶恕的恩典，对人往往是无情的，对人往往是要求过高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更重要的人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外表是模范儿子，但是却是心却是离开父亲甚远，因为他忘本 他不会快乐，他不能享受做儿子的自由与父亲。我们总是要跟神交换，总是觉得神欠我的，别人欠我的。圣经没有交代结果他做了什么选择，因为这个是你跟我的选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这个父亲。这个父亲呢，在画里面你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两双手，有没有注意到原来他两只手不一样。他的左手好像男性粗壮的手，右手呢好像女性的手，有没有注意到？是的，这个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把父亲像父亲坚定有力，要保护他的儿女，托带儿女走上正路。右手就好像母亲那种纤柔的手，以爱的温柔与体谅、呵护与鼓励来引领着儿女。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也是母亲啊，以父亲的坚定有力的爱，与母亲体恤温柔的爱，来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路。两手搭在儿子的肩膀上，安慰他，对他保证说：“起来吧，起来吧，孩子，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我的家里，你可以过一个自由而丰盛的人生。我的恩典以及能力够你用，你可以放心，在我家里，你不会缺乏。”那弟兄姐妹，假如你真的懂得神的恩典，我们很快要过感恩节。感恩节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好处不在神以外，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人懂得活在恩典里面，为人就会谦卑，他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他不会觉得都是别人欠他。而且他有一种释放自由的生命，不会被贪，不会被嫉妒，不会被恐惧来捆绑，因为他明白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假如今天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还在活在恐惧里面，恐怕你还没有真的懂得恩典的意义。假如你今天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对人常常嫉妒，跟人比较，或者很贪心，总是觉得神没有给你足够的，恐怕还没懂得恩典的意义。我们看见父亲在这里不单只告诉这个儿子，儿子你安心住在我的家，我不会叫你缺乏的，何必再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放纵自己，然后过一种漂泊的生活。然后我们看见这位父亲，他也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耶稣不只是救主，他也是我们的长兄，他也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第八章二十九节看见他是我们的长子，成为我们在世为人的榜样。在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父亲对大儿子说：“你一直在我身边，我这一切都是你的。”可惜他不明白，没有享用，还跟弟弟来争宠。基督徒实在没有必要跟人比较，很多我们的烦恼就是跟人比较。假如你知道神给你的恩典有多么丰富，你不需要跟人比较，你只要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恩典就够了。别人怎么样是他自己要跟神负责的。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跟人比较，他明白耶稣在地上常与父同在，常常在祷告里面说：“父啊， 凡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他明白父亲的心肠，以舍己的爱成全救恩，引导我们进入父的丰盛里面。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就怎么样回应神这个爱。神是无所不在，他的同在就是家。所以今天只要你肯定神跟你同在，你就已经回家了。因为有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那里就是你的家。神无所不在，他的同在就是家。而地狱呢，是神唯一神不在的地方。所以有些人说，哎呀，神怎么会把人送进地狱的？不是神把人送进地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罪里面都是往地狱的路上走。但是有些人愿意接受神的呼唤，天父的呼唤，说回家吧，他就脱离了地狱的火。但是那些不愿意接受不愿意回家的人，他会继续走向地狱，因为地狱是唯一神不在的地方。神充满万有，唯一他不在就是地狱。所以我们刚才哈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来看一看啊这幅图画。我们刚才站在旁观者的地位来观赏一幅名画，听一个别人的故事。现在让我们走进画里，看看自己的内心，自己问一问：我是那个跪在父神面前的小儿子吗？假如是，请你把你想对父神说的话做一个祷告，告诉他，感受他爱的拥抱，感受他父亲有能力的手，母亲温柔安慰的手在你的肩膀上，听他说：孩子，欢迎你回家，我饶恕你，我接纳你，我也永远的爱。也许有人感觉自己曾经回家，也已经在家了，我已经受了洗了，我准备等一下领圣餐了。其实慢一点，你受洗是进入一个宗教吗？还是真的已经恢复与父神这个父子的关系呢？假如你只是一直做一个宗教徒，跟神没有这个亲子的关系，你现在还是可以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跪在神面前做祷告，接纳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也许你在神的家已有一段日子，忠心读经祷告，参与侍奉，可是最近你信心很软弱，可能环境改变了，家里有困难，工作有困难，甚至教会有困难，你远离了家，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你远离父神的爱。今天是你的机会，你也可以回家，你可以回家。父神跟你说：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吧，就让外面的环境怎么样的改变，人事怎么的改变，只要你愿意，我还是在你身边，我不会离开。你就留在我的身边，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没有人没有任何的环境能够夺走我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你的。你在家里你可以享受我为你预备丰厚的恩典，相信他，把你的忧虑，把你的软弱，把你的惧怕，把你的重担全都交给他，可以享受做神儿女的自由与喜乐。我们现在就用一分钟安静，你是这幅图画里面哪一位呢？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你愿不愿意进到神丰盛的恩典？你可以向神做一个祷告，他是你的阿爸父，放心回 回到他身边，就是回到家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听到我们心灵的祷告，我们在地上很孤单，很无助，有时候也很迷失、盲目。但是你是造我们的主，救我们的主，你是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需要。求主照着我们心灵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回到家里，回到你的身边。谢谢神的爱，谢谢你，我们可以享受做你儿女那一种宝贵的身份与自由。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